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41，罗马沦陷和死亡威胁。7月19日，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，结果连战皆北。9月2日，塞唐一战，连他自己也不幸被俘了。但是倔傲的法国不肯就此投降，竟宣布另组共和政体，结果还是失败而屈服了。其实法国企图成立一个共和国，推行恐怖政策，如同以前法国大革命后那样的政府，却被法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，被杀的人高达14000余名。暴乱弥平之后，法国就只好与普鲁士签订一项丧权辱国的合约。拿破仑三世下台后，意大利政府久已觊觎教宗的领土，见有机可乘，可以自由行动，为所欲为，不再受到外国的牵制。于是由卡道纳军长率领的60000意大利陆军向拉季奥进发，准备进攻罗马。教宗属下的军队则由冈兹勒军长统领，只有16400人。当时有许多人劝教宗离开罗马，前往别处暂避。有一艘英国军舰准备护送他前往马耳他，也有人劝他前往西班牙或美国。教宗却认为1848年那次避居加以大是一大错误，所以决意留守罗马。不过他命人咨询几位他所信任的人，对鲍斯高神父，教宗很重视他的神事灵感，便也向他垂询。在当时的情势下，教宗应该采取什么行动？鲍斯高神父把自己的意见向教宗禀告说，以色列的护守天使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，防卫天主的堡垒和节约的圣柜。这封信由贾列劳善写之后，以紧急的邮递方式寄往罗马。旧城原为教宗的领土，是防卫罗马的重地。卒于9月15日，因受意大利陆海两面夹攻而告失守。卡道纳的军队已经侵占拉季奥而包围罗马。9月20日清晨5:30，一师由安乔雷迪率领的意大利军向罗马圣若望门开炮。这是声东击西的战术，意大利军攻击的真正目标是前进门。意大利军的特种部队由上午9时以前，已打开了一个30公尺宽的大缺口。第12旅和第34旅的特种部队即由此冲入。10点钟前2-3分钟，教宗桌上送来了一份紧急报告书，报道罗马城墙已被攻破，意大利的炮兵正向前进门开炮。按照预定的策略，教宗下令在天使堡上扯起白旗，并给冈兹勒将军下达命令，立即向敌军投降。在这场战争中，虽然死伤的人很少，但总是一件很悲惨的事。意大利军队方面有56人死亡，141人受伤。教宗军队方面死了20人，受伤的49人。对于那些敢冒大不韪、侵犯罗马圣经的义总负责的人，即使是身居至尊高位的君王，教宗下令处以最重的绝罚。雷姆恩神父写道，鲍斯高神父听到了罗马沦陷的消息，丝毫没有惊慌诧异的神色， 却好像听到了个早已知道的新闻似的，在旁的人见了都大感惊奇。教宗给还在罗马的各位参加大公会议的教长分发一份通告说，在这可痛的时局下，明知大会的各位教长不能享有必要的自由、安全和宁静，以便与我们适当的处理教务，我们决定终止梵蒂冈大公会议。与瓦剌在遭遇死亡的威胁，罗马圣经沦陷，教宗国朝结束，这件事所引起的重大影响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。他表示结束了1500余年的历史，许多人还以为教会已告寿终。其后不过一年，慈幼会这个新生的软弱修会也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威胁。1871年12月6日，鲍斯高神父在瓦剌在火车站上突然昏倒地上，在场的人以为他心脏病突发，就把他几乎抬着送往慈幼会，在那里好像照顾一个婴儿似的把他放在床上。起初几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患的是什么病，后来才发现病情非常严重。不久，鲍斯高神父全身都长满了小水泡，使他疼痛难当，体温也高得惊人，眼看他已濒临死亡边缘，就给他施行临终圣事。在都灵方面，大家都惊慌不知所措，万一鲍斯高神父死去的话，他的事业还能维持下去吗？罗华神父固然是他的得力助手，可是还只有34岁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有许多慈幼会士自愿捐献自己的生命来救活鲍斯高神父。后来他似乎这样说过，本来我应该在瓦剌再死去的，我以后的生命都是天主给我的一个神子所赏赐的恩惠。这次鲍斯高神父病了2个月，起初传来的消息真令人非常担心。为了避免纷扰华道教青年中心里正常的生活，那些消息只用电文做概略的报道。正因这种特殊的情形，所以发生了一些感人的事，足以证明鲍斯高神父怎样受人敬爱。博多·恩里亚1854年霍乱期中失去了父母，而成为由鲍斯高神父收养的孤儿之一，前往瓦剌在去看护患病的鲍斯高神父。另一个鲍斯高神父早期收容的学生若瑟·普切底则在都灵青年中心里，因无法知道鲍斯高神父的详细病况而感到非常焦急，于是在恩里亚及普切底两人之间私通音讯，报道鲍斯高神父的实在病情。这两个鲍斯高神父的早期学生所写的信字句通俗简陋，可是流露着一股绝对真挚的敬爱之情，极能感人的信。现在让我们阅读几封这样的信。12月23日，恩里亚写信给普切底说，我觉得十分难过，要给你报告一些很不好的消息，关于我们的可怜的慈父。今天他整天在发烧，一刻不停，他常在出汗，全身都像泡在水里，很多次他使我感到害怕，因为他在睡梦中高声哭泣。我到他床边问他，他却对我说没有什么。啊，亲爱的普切蒂，我已经无力再写下去，我觉得实在太难过，请你告诉他们要祈祷，要真心祈祷， 小耶稣才会垂怜我们。现在是午夜后两点钟，他似乎已经稍稍入睡。我祝大家庆节快乐，我却要在我们这位最可爱的慈父身边痛苦地过这些节日了。普切迪给他写回信说，收到你23日的信，我不能看完它，因为我太痛苦难受了。知道可爱的鲍斯高神父每天要受更多的苦，就忍不住流下了很多眼泪。我祈祷了，我也吩咐大家祈祷，我甚至于对小耶稣说，让我来忍受鲍斯高神父的一切痛苦，就是死我也情愿，只要鲍斯高神父能早日康复，再活很多年。你要继续写信给我，不要怕使我难过。如果你放过一天，不让我知道这位慈父的实在病况，反而会使我难过。请替我亲吻他的手，并求他祝福我。1月3日，亲爱的普切迪，我们敬爱的慈父常在康复中，只是很慢。他身上还在长着一些小脓包，使他感到一些痛苦，给他带来轻微的高烧。普切迪回信说，亲爱的伯多，我们正在等待好消息。昨天我结束了9日敬礼，所以如果今天进教之幼圣母玛利亚发现我们当得起他的爱，就会使我们亲爱的鲍斯高神父痊愈，否则的话我们要继续麻烦他，直到足够为止。你应该知道，这里天气冷得要命，天天都有一些水壶被冰爆破了，你阁楼上的那只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。鲍斯高神父的病势开始确实好转时，恩利亚就给普切迪打了一通电报，昨天是庆日，我们的慈父起床了，你若来访定会使人高兴，今天好。慈父起床了，这句话像闪电般转瞬间已传遍了整个青年中心，使人人都感到十分高兴。病人继续不断地在康复中，恩利亚就2-3天没有再写信。为此普切迪写信给他道，亲爱的波多，你还活着吗？要是你还活着，如同我所希望的，那么为什么你不遵守诺言，每天都要给我报告有关亲爱的鲍斯高神父的消息呢？所以不要再愚弄我吧。恩利亚立即回信说，鲍斯高神父常在康复中，有时他高声说，啊，我们重回青年中心的那一天。后来他激动地陷在沉思之中，想象着重回那个可祝福的家庭时所能体验到的感受。2月15日，鲍斯高神父回到了都灵，从正门进了圣母进教之右大堂。华道教的全体师生和许多友人都在圣堂里等着他。当他走到了弥撒圣所里时，普切迪领头起唱，请少年们赞美上主。鲍斯高神父跪在圣体龛和圣母像前做长时的祈祷，然后向全体师生们道谢，并请他们一起感谢圣母。阿玛德伊神父继续当时的情形，这样写道，恩利亚跪在弥撒圣所里，普切地拉住他的手臂陪他出堂，两人拥抱喜极而泣。